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第十七讲。亲爱的朋友，王老师在前面的几堂课里谈三一神论，先后谈过了三一神三位的共性、三位的特性和三位的配搭关系。今天将继续谈谈并且讨论有关三一神论的比喻。欢迎您这时候呢就以最愉快的心情准备上课了。
来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继续在空中一起来探讨神的话，探讨圣经的真理。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三一神论。我们已经谈到三位的共性，三位都共同有的，就是有完美的神性，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位都是至高者，但不是三个分开的神，是永远同在合一的独一真神。我们提到三位的特性，我们特别提到三位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一个圣子自愿降卑，比父小，自愿比父小，被父差派，圣灵自愿降得更卑，比父比子啊，愿意比父比子更小，被父被子来差派。他不是真的比较小，他是愿意成为排行啊，排在后面的被差派者，像仆人一样。这是三位不一样的角色，这个角色是永恒的，没有交换过，并没有有一天啊，忽然这个圣子说啊，我当这个当子当太久了，现在换个下角色，换我来当父，换你当子。没有，从来没有这个情况，父子灵的角色啊是永恒的。另外我们提到很大的不一样是，唯独圣子他有身体，他曾经死亡，他曾经复活。我们也提到唯独圣子他有神人二性，要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在他的身上。我们也提到圣灵，他又称为神的灵，又称为耶稣的灵，又称为真理的灵。不过这不是说他只是其中一位的灵，他是父子两位的灵。好，我们谈到三位的特性之后，我们就继续来看三位的关系。我们上一讲里面提到三位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另外我们提到这个三个位格的确是三个位格，他们三位可以互相交往，可以互相合作，但是不是三个分开的个体，不是三个独立存在的神，而是永远同在，永远合一，密切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另外我们上一讲开始谈到了三者之间有互相荣耀的关系，我们提到父荣耀子。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在登山变貌的时候，在复活升天的时候，都很明显的看到父来荣耀子。那么我们看到子荣耀父，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最后的祷告里面提到，他跟父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他实在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把那看不见的神他已经表明出来了。他曾经说，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他的确是把父表现出来荣耀出来的。另外有没有提到灵荣耀子，提到真理的圣灵来，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且耶稣说，约翰福音16章14节说，他要荣耀我，说圣灵要来荣耀圣子，那就谈到三者有互相荣耀的关系。那么我们上一讲最后提到三者有分工合作的关系，我们提到三者至少有两方面是很明显的例子，是分工合作的。第一是在创造的时候，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可以说是圣父规划，圣子执行，圣灵孕育出万物。圣子的执行，这是最明显的启示。我们上一次提到箴言第八章，当神在太初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叫做智慧。箴言八章二十二节，这个智慧是谁呢？他智慧，他八章三十节说，那时候他在父神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这一位我们怎么知道是耶稣呢？我们上礼拜提到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就是耶稣。希伯来书一章二节也说，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曾经借着他就是耶稣来创造诸世界。所以父可以说是那间接的创造者，子才是那直接的造物者。父是借着他来创造诸世界，而且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是约翰福音一章跟希伯来书一章很清楚的启示。好，所以提到创造的时候，父规划，这个子呢是执行者，把它造出来。灵可以说是那个孕育者，那个力量把它造出来的。然后我们上礼拜已经提到，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圣父规划仍然是圣父规划，这整套救恩大计是父安排，子呢就来执行了。然后灵呢，灵就把父所规划子所完成的这个救恩，就把它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简单的归纳可以这样说，是圣父拣选我们，圣子救赎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或者说圣父预定，圣子完成，这个圣灵就施行，子所完成的救恩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了。所以这也是三位分工合作最大，对我们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例子。另外我们要来归纳出以前谈到的一个真理，就是三位之间有一个固定主从的关系，主人跟仆从，随从的从。圣父差派圣子，圣父跟圣子差派圣灵，圣灵为圣子做见证，圣子为圣父做见证。这里面有一个主从关系，在圣父面前，圣子是仆从，像仆人一样绝对的完全的顺服，自愿做比较小的被差派。在圣子面前，圣灵是仆从，是随从的一样，他来转告圣子的话，让人家想起圣子的话，来为圣子做见证，来荣耀圣子。所以这里一个上中下前中后之外呢，还有一个主从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我们上一讲已经开始提到，这关系是永恒的，没有改变过，也没有到某个时候就互相交换角色，没有，从来都是这样固定的关系。所以我们称它为固定主从的关系。有关这个固定主从，有几节圣经我们已经念过，我们的听众还可以自己再去查，就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26节15章26节16章第7节。约翰福音可以说是讲三位一体最多的一卷圣经的。除了固定主从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要再提到另外一个重点。这位圣灵，他 有被称为神的灵或耶稣的灵，但是呢，我们不要把它以为这么的关系，就是它是附属品，这是错误的想法。它虽然被称为神的灵或耶稣的灵，只是在表达那种主从的关系，并不要表示说他没有自己的位格，也不表示说他只是像一个附属品或像一个零件一样，好像一个这个车一辆自行车啊，上面有很多零件。这个圣灵不是一个轮胎或者只是一个重要的零件而已，他本身就是神。他虽然称为神的灵、耶稣的灵，在表达他的降卑，表达在三位一体里面那种卑。谦卑的关系不表示它只是一个附属品啊，这谈到上面关系的时候需要避免的一个误会。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圣子他升天之后就从圣父领受圣灵，并且就把圣灵降下来，他就用圣灵来为圣徒施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就是简单的说，圣父把圣灵降下来，圣子就用圣灵来为圣徒施洗。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并用圣灵为人施洗。这件事情什么地方讲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讲这件事情。另外，四福音都提到，耶稣是要用灵来为我们施洗。约翰是用水来为我们施，来为当时的门徒施洗，但是约翰施洗，约翰他做见证说，在我后面有一位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所以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用圣灵为我们施洗。这怎么洗呢？这个洗不是外表那种水，水只能洗外表，但是灵呢，是内在的洁净。圣灵是来洗，洗就是洁净的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洁净，然后才是同埋葬同复活，那个以后救恩论再讲，但是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洁净了。施洗的约翰只是劝人家悔改，可是施洗约翰为人家用水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那个约旦河的水并不能洗去人的罪。他说跟耶稣比起来我太渺小了，我帮他解鞋带都不配，我帮他解鞋带都觉得太荣幸了。耶稣为什么伟大？耶稣是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那么就是圣灵，耶稣从圣父领受圣灵，然后就用圣灵为我们施洗，我们就真的从里面被洁净的，被赦免的，我们的罪被洗干净，被挪去了。所以这个是三位之间另外一个奇妙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要来看一下管理三位一体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些比喻。因为三位一体实在是很不容易明白，所以呢我们就会听到一些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有它的好处，但也都有它的缺点，我们要从正面负面都应该了解一下。我们常常听见的比喻，例如是水的三态。这个水可以变成固体，就是冰块，水也可以变成气体，那就是变成水蒸气了，那水也可以是水本身是液体，所以水它的成分都是 H2O。 这样的水它却可以变成固体、气体跟液体，很奇妙。所以有人说这个水的三态啊，就是在表达三位一体了。这样讲是可以很简单的让我们明了，但是呢却有它的问题了。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水它只有一个位格，当水变成冰块的时候，水就不是水了，它就是冰块了。当杯子这里，这个我们杯子的水它一直烧变成蒸汽的时候，蒸汽就是蒸汽了，它已经不是液体了。所以这个三态不是同时三个位格一样那样存在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这个冰块拿来给它加热，加热的时候呢，它三态同时存在，它有 这个融开始融化了，所以有液体。那么还没有融化完，诶，它中间还是固体啊。那融化那一部分，我拿到旁边锅子再加热，那个水倒出来加热，诶，那个水又可以变成气体。所以这一杯的水啊，这一块冰，这一块冰，把它融化之后有液体跟固体，那个液体拿去加热，还可以有一部分变成气体。所以呢，三个固体、液体、气体同时存在，很像三位一体。这样还是不能完全表达三位一体，因为当水这一份水变成三种形态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一份了，它只有一部分变成液体，一部分变成液体，一部分还是冰块还是固体，可以说是各三分之一。但是三位一体之间不是各三分之一，不是上帝的三分之一来到人间，圣灵不是三分之一的神，圣灵是至高神，他就是上帝，就是完全的上帝。圣灵也不是三分之一的神，圣子也不是三分之一的神，圣子就是神。有一次我的孩子六岁的时候曾经问我这个问题，跟我讨论这个三位一体，然后听了半天他忽然说我懂了，这个三位一体就像我那一个玩具，他有一个玩具叫做变体金刚，那个变体金刚把手臂左边的手臂拆下来又可以独立成一个小金刚，把右边的手臂拆下来也可以再独立成另外一个金刚，也就是说左边那个手臂里面拆下来之后可以拉出一个头来，可以拉出两只手两只脚来，也又是一个独立的金刚，左手臂是个金刚，右手臂是个金刚，然后左右手都回去装回原来那个大金刚的身体上，又是一个完整的大金刚。所以这个机器人，这个金刚可以是一个，也可以变成三个，一而三，三而一。哇，他很高兴，他说他懂了，他懂三位一体了。我说你这个比喻也很好，但仍然不好，不够好，因为左边跟右边，左手拆下来这个小金刚跟右手拆下来的小金刚都是小一号的，都是小很多的，但是圣子不是小一号的神，圣灵也不是小一号的神，圣子有百分之百的神性，圣灵也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不像刚那个金刚，那是两个小一号的金刚，所以这还是不能够完全表达。就像刚刚讲的水一样，这个水三分之一变成气体，三分之一变成液体，那么其实那已经不是完整的水了，所以这个是水的比喻的毛病在这里。另外我们最常听见的可能是太阳的比喻了，太阳比喻其实是个很好的比喻，那比喻的太阳的本体呢，好像圣父，那么耶稣好像光，好像阳光，耶稣他说他就是光，神就是光啊，耶稣就光照在世上，这个耶稣像光一样来到人间，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光啊照在这个世界上，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那所以耶稣是光，这是好的比喻。那么有圣灵呢，圣灵像那个太阳的温暖，圣灵的确很像太阳的温暖，它会感动我们，会感化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啊谦卑啊，能够认罪悔改，也能够被神的爱感动，回转归正。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比喻成太阳、阳光跟这个阳光的这个热或者说温暖，这是很好、很生动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仍然有毛病，因为阳光不是太阳，阳光是光，这个光乌云就出来就被遮蔽了，这光就不见了。这个热，热只是太阳的热，像是附属品了。这个热本身不是太阳，这个热你去拿一个电毯给它插电，它也会变热。所以热本身不等于太阳，光也不等于太阳，光跟热都是太阳所发射出来的，是太阳本身发射出来的两个很奇妙的特性而已。所以这个比较像是附属品，不是本体。但是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子有百分之百的神性，圣灵有百分之百的神性，所以这个跟 太阳的比喻实在是不一样的，那还是可以用，但是用太阳的比喻之后要稍微解释一下。另外有人用花做比喻，很多花它同时有香味有颜色也有它的造型，它的形状很美，它的颜色很美啊，它的味道很香，所以花香花形花色啊，就好像三位一体，合起来就是一朵完美的花，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还是有它的毛病，这个毛病跟太阳的比喻很像，就是说香只是香，香不是花，形只是形，形不是花，色只是色，色不是花，形香色都是花的一部分的属性而已。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性，所以形状就不能代表全部的花，颜色不能代表全部的花，造型也不能代表这个啊，香味等等都不能代表全部的花，所以这个仍然有它的问题。另外有人常常用的这个问题比较大的一个比喻，就是用人做比喻，人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在家里是，比如说我在家里是一个父亲，然后呢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变工人，然后我下岗了下班了休息的时候，如果我去看戏我变成一个听观众，所以一个人可以有三个角色，那好像三位一体，一个本体三个角色，一个本体三个彰显，很好，好像很好，但是这个毛病很大。因为当这个人当他是工人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在家里执行父亲的角色，他如果说他是工人可是又跑回去扮演父亲的角色，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他已经回家了，是家里面的父亲了。如果他是一个观众啊，去看戏，他如果是观众那他就不是工人，因为他没有在做工，他是在那边看戏，他没有办法同时来做父亲观众跟工人三个角色，这个是一位一体，不是三位一体，所以这个比喻比较不好。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时存在的，不是说这个父然后道成肉身变成子，子升天变成灵，这一位一体三个形象，这样不对，三位一体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用人做比喻是比较不好的比喻。还有人用人的灵魂体来做比喻，说人有灵有魂有体，所以呢合起来像三位一体一样，一个人有灵有魂有体，那么灵这个人的灵代表这个人，这个人的魂代表这个人，这个人的体也代表这个人，诶，这个比喻好像不错，但是这个问题出在于人是不是真的用三分法可以分的呢？还有人的体其实不能代表整个人，人之所以高贵不是人只有肉体而已，人有人的灵魂，人的体不是完整的人，但是耶稣是完整的神，人的灵不是全部的人，可是圣灵他是完全的神，所以这个用人的灵魂体来表示三位体仍然不够完美。那么这些比喻都可以用，但是要知道每次用的时候都要说到这其中有什么问题，不要产生啊听众的误解。那么有什么比喻是比较好一点的呢？有，例如在算数的时候我们用加法是不太好，一加一加一就等于三啊，怎么会三一加一加一还等于一呢？可是如果你用乘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啦，一乘以一乘以一还是等于一啊。这个加法那是比较幼稚的时候幼儿园在算的，这个乘法而且这个小学的比较高级一点啦啊。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实际上一乘以一乘以一所以它表示三位一体啊，仍然有不明白的地方，太抽象了。有人用时间来做比喻，同一个时间 可以表示过去、现在跟未来。这个比喻也不错，比如说这个2002年对我们今年2001年的人来讲是未来，可是到了明年的时候2002就变现在了，到了后年的时候2002就变过去了，所以同一个时间可以表示过去、现在、未来，也不错，但是其实也不好，因为这个太抽象了。有一个这个餐厅的老板，这个北方叫掌柜的，这个老板有一天在餐厅里面贴一个很大的标语，这是真的发生的，在南方的事情。他贴一个大字报在他的餐厅里面说，明天来吃不要钱。哇，大家看得很高兴，可是呢，到底明天来吃要不要钱？明天来吃还是要钱，因为到了明天呢，那个标语还是属于明天的明天，所以永远天天来还是要钱，因为每天来都是今天。那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可以表达这好几个向度的，它可以表达今天，表达明天，表达后天，同样一个日期可以变成昨天、今天跟明天，好像三位体，其实这样太抽象了，人家听不懂。另外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中国成语来表达，就是分身有术。我们一般说分身乏术，可是上帝他可以说是分身有术的，他是一位上帝，可是他又可以同时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存在在不同的空间，那可以同时存在，又是完美的合一这个奥秘一而三、三而一可以说是一种分身有术。另外这个唐崇荣牧师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曾经提到一个所谓的，他说已经解经他用圣经做比喻，他说我们这里，例如我们这里有三个人，那么我们各有一本圣经你的是这个金边皮面的，哇，高档次的圣经，那我的是超薄的，哇，这个也是高水平的圣经，那么另外一位呢，哇，另外一位他有这个六种文字对照的这个并排的圣经，哇，这个也是在查经的时候很方便的，这个、也是高质量的圣经，三个都很好，可是三个人所拥有的圣经是不是三个人所信的是三套圣经呢？是不是？不是咯，三个人拿的圣经都不一样，跟三个基督徒所信的还是同一本圣经，同一个本圣经却有三个不同的表现可以印成这个样子，也可以印成那个样子这个比喻好像不错可是呢，唐牧师说这还是有他的毛病因为圣经不止三本，圣经在世界上还不止3000万本呢，印过的圣经恐怕超过3亿本了，所以圣经没有被删规范住，所以还是有他的问题。我最喜欢的比喻是什么呢？是完美加完美再加完美等于完美，完美加完美加完美不会变成3倍的完美，完美如果还要加上什么才完美的话那么完美就不完美了，完美如果还会加倍，那个完美本身就不完全了，所以这个圣父是完美者，圣子是完美者，圣女是完美者，但合在一起还是完美者，那这样还是抽象的。所以呢，总而言之，这个比喻实在是有它的毛病，比喻是可以用的，耶稣也常常用比喻，可是要用比喻来描写三位一体实在太困难了。所以奥古斯丁写过一篇论文叫《论三位一体》，他就提到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这个三位一体是出于启示，不是出于证明的，不是因为我们这样讲半天把它证明出来，其实是神把自己里面一而三、三而一的关系把它启示出来。旧约比较多启示圣父是上帝， 比较少启示圣子跟圣灵是上帝。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清楚的启示出圣子是上帝，但是圣灵还是不够明显。到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下之后，哇，那圣灵是上帝，这个就已经启示得很清楚了。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奥古斯丁说是出于启示的，而且是一种渐进的启示，随着时间的过程啊，越来越彰显。一开始旧约是比较强调其单言性，到了新约才比较强调这个多元性，圣父，然后才是圣子，然后才是圣灵，然后才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归纳，还在新约结束之后，初期教会的教会领袖们好好研究圣经，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所以这是出于启示，既然是出于启示，所以奥古斯丁说，奥古斯丁是初期教会重要的领袖跟神学家，他就说我们不是因为明白了才信，我们是信了才明白。三位一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怎么讲他也不明白，但一个人如果经历过，不讲他也明白。有一个人他是不认识字的，我想你这样的人在中国还很多，完全没有上过学，一个大字都不认识，可是他经历到耶稣的救恩，圣灵感动他，他就悔改，也被十字架的爱感动，就接受耶稣做他的主，他就从此信上帝了。然后人家问他，耶稣是上帝吗？他说是。圣灵是上帝吗？他说是。圣父是上帝吗？是。那么你信三个上帝吗？他说不不不，我只信一个上帝。这是每一个真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我们不是明白了才相信，我们是真正借着耶稣基督，也通过圣灵的感动与上帝和好之后，我们就会经验到上帝，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而且你不会觉得你信三个不同的上帝，因为他们是那么样的分工合作，那么样子的密切的合一，那样子的完全的合一，那样完全的同在，你不会感觉你信三个不一样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说我们虽然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了解的目的是建立三位一体一个完整的信仰，三位一体的信仰是可以了解的，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但是一定不可以糊涂，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理如果糊涂，很容易变成异端的信徒。所以我们仍然要了解，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基本的了解是神的启示，也是我们信了以后就会明白的。另外我们再做一个结论，圣经没有三位一体这样的名词，可是圣经的确充满三位一体的描写跟三位一体的证据。第三个结论，三位一体是每一位真基督徒都可以真实经历到但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奥秘，我们都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但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比喻来把三位一体完全描写出来，我们只能说在人生的过程越来越体验，越来越了解，但是不可能完全全了解，连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还是只是看得清晰的，还不能完全三一里面的奥秘都全部知道。如果都全部知道，我们就等于跟上帝一样聪明了。即使到了天上，神还是神，我们还是我们，我们是跟他合一，那个合一是他是头，我们是身体，他是葡萄树干，我们是枝子，他是丈夫，我们是妻子，我们在羔羊的婚宴很亲密的合一，但不表示他变成我，我变成他，他的一切智慧我都有了，哇，我就变成神一样的聪明，三位一体全部了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就提到，我们不可能用什么来比神的。另外第四个结论，上帝同时有单一性，同时有多元性， 旧约比较强调上帝的单一，或者说他的独一性，那个目的是为了保守以色列人能够屹立不摇，在那个多神的环境里面不会变成多神崇拜了。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来，圣灵还没五旬节普遍的降下，所以如果告诉他们三位一体，他们会搞糊涂了，他们还在比较幼稚的阶段。旧约有三位一体，但是就不明显。但是新约呢，新约就强调上帝的多元性，因为耶稣已经彰显出他是上帝的，圣灵也把神性表现出来了，所以既然都已经启示，都已经彰显出来了，讲圣灵是上帝，圣父只是上帝，圣父是上帝，大家并不会搞混，也不会觉得是三位上帝，因为三位是那么的完美的合作跟合一。另外第五个结论，这个神的这个三一的启示是随着历史而渐进的，越来越清晰的。旧约比较体会到啊，一个单一的神，到了耶稣道成肉身，圣子是神，到五旬节降下之后，圣灵是神。你看随着历史后面比前面清楚了，那么2000年来这三位其实就更清楚了，在初期教会就已经归纳出三位一体的真理，然后到了改教运动的时候，就把圣子的救赎这方面啊，圣子的神人二性跟圣子的救赎又表达得更清楚了。那么在20世纪这个灵恩运动里面，会逼大家对圣灵的事情，到未来的年日我们会更加的弄清楚。所以随着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真理也是后面比前面清楚。另外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三位一体是一而三，三而一，这一元跟多元同时存在的。那这样同时存在，不只是表达三位的关系而已，也是留给我们人类一个榜样。我们所有的团契，所有的团体，所有的机关，所有的组织，所有的社会，如果以三位一体做榜样，就会有很幸福的后果。你看这三位，虽然每一个位格都是至高神，就像我们人类，我们虽然人权上啊，男女有一样的人权，都是神的形象，可是如果我们不会排出次序来，两个在家里面都争做头，不照圣经那样子丈夫是妻子的头，如果两个都抢着做头，那就是双头马车，一个家是很不顺遂的。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子，如果大家抢着做头，那就是群龙无首，那就失去了那个配套配搭的美好跟结果。所以必须有那种降卑，虽然人权是一样的，却因为爱，因为合作，因为对别人的尊重，因为我们的谦卑，我们愿意舍己，愿意配搭。那么只要有效法三位一体这样舍己配搭分工合作，按不同的特性彼此配套，那么就会产生美好的后果。你在配搭的中间会发现自己的角色，会发现自己的贡献，会发现神喜悦舍己谦卑的人，会发现这个配搭的美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样同心相爱的团体，神就在我们中间，甚至祝福就在我们中间。耶稣就是这样舍己到最彻底的地步。所以三位里面怎样舍己，怎样谦卑啊，怎样配搭，怎样的分工合作，怎样的互彼此相爱，虽然次序不同啊，可是呢这个却完全的相爱，不会让比较小的就感觉比较受委屈，他们仍然啊，耶稣还是觉得很喜悦跟幸福，父爱他，灵也不会因为降到这边就没有价值，每一位都在自己的角色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成就跟自己的完成，这是每一个团体都可以向三一神来学习的。愿我们每一对夫妻，每个家庭，每个教会，每个机关，每个组织，都在三位一体里面啊，得到了启发跟进步。我们今天三一神论就停在这里，下一次在空中再会。下次我们要谈神的创造，请我们预备心来期待，有更美好的课程在前面。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上帝的全能是不可测度的，上帝是难以测度的神。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被造的如何能够寻究那创造者啊？因为他的全能是深邃奥秘而不可探讨的，他没有把他自己原原本本地启示我们。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说道，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应许和诫命，一面相信一面实行，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和信心还要相符合才行呢。亲爱的朋友，别错过系统神学一百讲第十八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